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7月13号，2021年。我们三年读经，今天来到撒母耳记下15到24章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内容主要会讲到几个重点啊。你看到从15到24章啊，就是撒母耳记下最后一章，讲到的是儿子背叛。悲痛丧子以及大卫的遗言。所以基本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几个重点呢。第一个，大卫的儿子亚沙龙试图篡位，那当然不成功，后来就被约押杀死。之后，大卫年间有饥荒一年3年的饥荒。第三点，大卫对耶和华的感恩赞美诗。第四点，大卫数点以色列人而得罪神，这四点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重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根据这个神学家所推算的一个大卫王的年谱。那么，大卫呢，在30岁做犹大王31岁升安嫩升亚沙龙。那这个部分呢，是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那么，经过与扫罗家7年的征战以后，大卫在37岁做以色列王。那么，这当中就发生了他恩待这个扫罗儿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的事情。到了48岁发生与拔示巴奸淫的事情，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杀了。然后呢，他们这个当时怀孕的儿子也死了。之后大概在50岁的时候生所罗门，那么在51岁的时候，他的长子暗嫩强暴他玛，那这个他玛呢，跟亚沙龙是同父同母的兄妹，因此亚沙龙呢就在大卫53岁的时候把暗嫩给杀了，杀了以后就开始逃亡3年，那最后我们就看到大卫大概在70岁死亡。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大卫的一生哈。好，那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来看这里面还有就是亚沙龙在大卫56岁逃亡3年以后呢，重新返回耶路撒冷。大卫接见亚沙龙，然后呢，亚沙龙就开始试图篡位。好，他怎么样来试图篡位呢？首先呢，当然就是招兵买马。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亚沙龙杀死长兄暗嫩以后，他逃亡到基述住了3年，这是在撒母耳记下13章。那大卫思念亚沙龙，那么这个约押就献了一个祭策，帮助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这是14章的内容。那么到了15章的一节，他说此后就是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亚沙龙呢就开始计划要篡夺王位所以呢，他就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个人在他前头奔走。那么借由这样子呢，开始展现他是王的一个气势。那之后呢，他就开始招兵买马，笼络人心。他就每天呢，早上起来就去站在城门旁边。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城门上次我们讲到城门里面呢有几个城门的瓮洞，也就是说城门的一个房间就在城门的地方呢。然后这个如果人民有什么争讼呢，就会去城门那边寻求判断审判官给他判断。所以呢，亚沙龙就每个早晨去那边，那看到有人要求请这个大卫王判断呢，他就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然后呢，对方就回答我是以色列某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就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可是我们那个大卫王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而现在呢，现在我来帮你他就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就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论断他意思在这里就表现说，哎呀，这个王，哎呀，太多事情了，没有可能。这个接见你这种这个判案的事情， 我巴不得我就是啊国中的士师，我就是往来帮你秉公判断。所以呢，亚沙龙就在这里面啊，凡是有人要来进前要拜亚沙龙的，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因此呢，所有在以色列人当中，凡是要去见大卫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子，亚沙龙就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啊。啊，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重点，就是什么？亚沙龙真正的爱百姓嘛？啊，他真的爱百姓，站在城门口啊，秉公判断嘛？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其实你可以发现。啊，不是的，这只是他笼络民心的手段啊。那今天我们也是问自己这个问题啊，我们是真心的啊，真正的有爱人的心啊，还是呢，我们也是常常做一些表面工作？你回到这个福音书，主耶稣在讲到法利赛人啊，其实法利赛人在表面工作做得很好，那主耶稣的指责就是他里面啊。里面、啊、缺乏一个真正爱人的心，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啊、所以这个亚沙龙做的这件事情，他只是为了笼络民心、啊、为他做王做准备。那接下来呢，亚沙龙就对大卫王说，求你、啊、准我往希伯伦去。那么亚沙龙是在希伯伦出生的，大卫一开始也是在希伯伦被犹大支派安立为这个、啊、犹大人犹大支派的王，所以呢，亚沙龙就可能想要啊回到希伯伦去，作为他这个做王的一个起点啊，一个根据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呢，这个他就从耶路撒冷去到了希伯伦，在那边准备啊用希伯伦自称为王。那他需要有人手啊，啊需要有人带他去哈、啊。那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这个计策，刚才左道讲到他在这个啊城门口哈、啊、做啊审判官，那么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派探子走遍啊以色列说，你们只要一听见啊有吹角的声音，你们就说亚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啊，希望利用这样子这个乡村包围中央的方式。来这个建立啊，来建立他做王的声势。那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又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个人与他一起去希伯伦啊，这些都是诚实的人，并不知道亚沙龙心中的计谋是什么啊，就跟他去了，就好像啊，这个当中呢是被亚沙龙啊用啊计策绑架，跟着去到了这个希伯伦。那么去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要献祭，那就啊去把这个大卫的谋士哈、啊，这个基罗人亚西多佛啊，把他请了过来。那我们记得亚西多佛这个人，后面呢这个人会出现好几次啊。被他请过来以后，于是呢就看见亚沙龙在希伯伦的声势越来越大哈、啊，随从他的人民越来越多。那渐渐的就对大卫王造成了威胁，也有人去跟大卫报告这件事情。因此大卫呢看见、啊、大事不妙，就准备要逃离耶路撒冷。那、啊、这里就写着王带着全家的人去了、啊、出去了以后呢，他留下10个妃嫔看守宫殿。那谁跟大卫一起出去呢？啊，就是从加特跟随王的600个人跟随大卫。那、啊、你记得当我们在读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讲到这个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啊、有600个人跟随大卫、啊、所以这些人忠心跟随大卫，一直跟随他。那、啊、其中呢有一个忠心的加特人叫做以太、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当大卫要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是过了吉伦西，然后往东边走。过了吉伦西呢，就是橄榄山哈。所以他过了吉伦西的时候，众民呢、啊、都放声大哭，然后他就从橄榄山呢要往旷野去。啊，这时候有人就说啊，大卫，大卫，你要离开，不如啊把约柜哈、啊、也跟着你啊一起带走。那大卫说不可以，所以就把这个约柜留在耶路撒冷。 并且那他的朋友户塞啊，户塞呢也说啊，我跟你一起走。那大卫说不要啊，你帮我啊，留在耶路撒冷做内应。那凡是亚沙龙或者是这个亚西多佛有什么计谋的时候呢，你赶快啊，差派人来告诉我。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啊，这个户塞呢就留在耶路撒冷做这个内应。那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个事情，就叫做什么叫做人心啊？人心，在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啊，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啊。哎，很有意思的啊，我在北卡牧会的时候呢，这个胡明，请你把麦克风闭住。啊，我在北卡牧会的时候呢，教会呢就有一对啊，一对哈啊，这个玛丽跟路遥啊，就路遥嫁给玛丽啊，就很有意思啊，路遥跟玛丽成为一个 couple。好，那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只有在患难的时候哈，才会看见真情。所以这里面我们看见大卫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然后呢，大卫又被他的朋友亚西多佛背叛、出卖。其实最痛心的就是被自己的亲人出卖、背叛啊，是最痛心的。那其次呢，就是被自己的知心好友出卖啊。可是呢，在这当中啊，大卫还是有真心对待他的朋友还有真心对待他的朋友哈。啊，有人用我的 account login 啊。好，那真心对待他的朋友呢，就是从加特一直跟随他的600人。那这里面有加特人以太，还有户塞，以及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那这里面啊，我们就看见在诗篇41篇啊，也是大卫写的诗啊，他的心声，他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啊！当然，在这里面呢，指的是亚西多佛。那后来41篇第9节呢，也被引用在约翰福音13章18节，在讲那位卖主的犹大哈。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跟人来往啊，如果被敌人设计陷害，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本来就是反对你的。但是呢，被知己的朋友呢，这个背叛出卖还是最令人伤心的事情，因为这都是意想不到的。好，那这个大卫逃离耶路撒冷以后呢，遇到有人对他好意，也有遇到有人对他恶意，所以呢，他过了这个橄榄山的山顶就看到米非波设的仆人。这个洗巴带着这个面饼、葡萄饼还有酒来迎接大卫。那大卫就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什么意思呢？"洗巴说："哦，这个驴子给你的家眷齐饼面饼呢，跟夏天的果饼给少年人吃酒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就是带着食物来供应大卫那。"后来大卫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巴户林。巴户林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叫做四美。四美呢对大卫有恶意，他就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要来砍大卫王跟他的臣好，那这就是看见有人好意，有人恶意。那这个四美呢，怎么样骂呢？他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他说："大卫，你是坏人，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啊！耶和华把这个罪归在你的身上，将这国交给你的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这个时候跟随大卫的这个洗鲁雅的儿子叫做亚比塞就要杀四美，但是被大卫阻止。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撒母耳记上，大卫是有机会杀扫罗的，但是呢，他一直没有动手。后来扫罗全家呢，跟他的3个儿子其实是被非利士人所杀的。大卫是万万不敢这个杀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四美呢，这个 咒骂大卫呢，其实呢就是把没有的事情呢就归到大卫的身上啊，归到大卫的身上啊。我就想到了诗篇三十九篇啊，我很喜欢的一个诗篇啊。诗篇三十九篇也是大卫写的，他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啊，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啊。”当有人啊在你面前，就好像示美这个恶人呢，说一些咒骂、诬告、抹黑的话呢，其实辩论、辩白、为自己辩解，都是与事无补啊。因为这个恶人基本上在主观，并不会因为你在客观上提出任何的证据或说辞呢，就改变他主观的看法。所以呢，在他面前说啊这些话都是没有用的。所以大卫说：“我要勒住我的口啊，我要勒住我的口。”但是其实人都是有情绪的啊，即使在这个情况当中，他可以默然无声，好话坏话都不出口，但是里面的情绪、里面的愁苦呢，还是在那里。所以当这里面的愁苦呢累积起来呢，他的心膛就发热了。当他想到这些事情，虽然他知道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啊，这个时候心里面的那一把火烧起来，那个情绪的火烧起来的时候，他说：“我便用舌头说话。”那说什么话呢？就刚才已经说勒住自己口舌不说，随便说话。这个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要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啊。”他说什么？他说：“神啊，你让我看见我这一生的年日真是很短暂，为何我要去跟这些啊无用的事情计较呢？我要知道，当我看清楚我的生命不长，我看见我一生的年日啊就像手掌那么狭窄的时候呢，看见我一生啊在你面前如同无有啊。”弟兄姐妹，我们一生，我七十岁、八十岁、六十岁、五十岁哈、啊，在永恒的主面前呢、啊，连一粒灰尘都没有啊。他说：“当我能够看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就知道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的行动都是幻影啊，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那主啊，我还等什么？我的指望在乎你。”弟兄姐妹，当有人冤枉你、抹黑你啊，这个误会你的时候啊，为自己辩解其实是毫无用处的啊！我们只要有个心智啊，世人都可以误会我，但是上帝不会误会我。世人都可以误会你，但是啊，知晓万事的神呢、啊，不会误会你。所以我的指望在乎神啊！我们只要求主来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不要让我受愚顽人的羞辱啊！这里第九节说啊，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那我们刚才看到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十一节，当大卫被这个示美咒骂的时候，然后这个洗鲁雅的儿子亚比塞哈亚比塞，他要来杀这个示美的时候呢，大卫就说了这一句话，十一节，他说啊，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啊，意思就是说，大卫说我所遭遇的是出于我的主。就默然不语啊，这些事情神都知道。如果是神允许让这些事情发生，那我们不必为自己啊所遭遇的事情做辩解，做啊这些行动。好，也是借由这个啊大卫被示美咒骂的这件事情啊，我们来学习啊诗篇三十九篇。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哈、啊、被人误会，甚至用一些不真实的话来扭曲事实，好像戴上啊，我们叫做抹黑哈、啊。啊，这个时候真的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默然无声哈、啊。但是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别人呢、啊、会误解你啊，别人会犯错误，这个当中啊，我们来学习看见自己的责任在哪里啊，也是在别人的恶言上。在别人的过错上能够看见自己的责任我们就了解那、啊、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一个巴掌打不响、啊、一个巴掌打不响 所以即使呢，你和我可以行得正啊，坐得直啊，那我们也是啊，难免啊，会在无意中说了一些话啊，让别人误会。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世面上的学习。到了十六章的十五节，他讲到亚沙龙跟以色列众人啊，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啊。这个大事时候，大卫已经逃离了耶路撒冷。那大卫的朋友亚希多弗啊，也跟亚沙龙过来。那户塞呢，就假意归顺大亚沙龙，实则呢要做大卫的内应。那这时候大卫呢，已经逃到了犹大旷野的地方啊，犹大旷野的地方啊。然后呢，亚沙龙就对亚希多弗说：“哎，好了，我们现在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啊，哎，你们来出个主意哈，我们要怎样行才好啊？怎样行？”亚希多弗呢，就出了一个主意，他说：“我给你建议哈，亚沙龙，你父亲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刚才不是讲到说？”大卫逃离耶路撒冷之后，留下十位妃嫔嘛，他说你就可以跟他们亲近啊，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跟他们同房。那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啊，凡归顺你的手啊，就更坚强。也就是说，亚沙龙做的这件事情是会让他的父亲憎恶的，因此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必须做一个选择，要么就是跟随大卫，要么就是跟随扫罗。那当然了，众人都是会选择跟随那个啊势力强的人。好，所以这个时候啊，所以呢，他们的亚沙龙的这个啊跟随者哈、啊，就在宫殿的平顶上搭了帐篷。因此，亚沙龙就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呐、啊，跟他父亲大卫的妃嫔亲近啊，跟他同房这件事情，那对我们来讲，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但是在当时的人呢，是认为就是说，我要准备。要继承王位的一件事情啊，之前我们不是讲到这个啊扫罗的儿子啊这个啊这件事情。好，那所以呢，这里有一句话叫做昔日给大卫啊，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那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回想啊，当初大卫这个跟八示八发生奸情，杀了乌利亚以后，神差派拿单啊，拿单去警告大卫的时候呢，就跟他讲了这件事情。所以呢，你看这件事情的发生，当初大卫与八示八是在暗中犯罪，如今呢，神公开报应他，使他的妃嫔呢、啊，在这个地方被玷污啊，应验了。先知拿单的预言，这是写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耶和华如此说哈，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那首先就是发生长子暗嫩啊，这个强暴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使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那这个就是应验在亚沙龙的身上。所以呢，你在暗中行这事，我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啊！果然这件事情啊，就在后来发生了。所以他说，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啊，都是这样。好，那这个时候亚希多弗呢，又再跟亚沙龙献上一计。刚才告诉亚沙龙说，你跟啊大卫王的妃嫔同房，现在他说，哎。请你允准我哈、啊、带兵去追杀大卫，所以他说，求你允许我挑选12000人，今夜，他说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跑得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让他惊慌啊。那这个时候12000人一围上去啊，跟随他的民都跑光了，我就单杀王一人，让众民都归顺你啊，所以你所寻找的人都死了，众民都归顺你了。天下太平，王位安稳啊！所以亚希多弗就献了这个计策。那亚沙龙跟以色列的长老呢，都以这话为美啊，就说好好， 这个计策不错。亚沙龙说，哎，我们再来问这个富筛哈，听听他对这个计策的看法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哈想到一件事情啊，当大卫被扫罗追杀多年，大卫有两次的机会可以立即杀死扫罗，那就可以解除他被追杀的危机啊。但是你看经文当中说大卫没有这样做，他都说他不敢杀耶和华的受膏者，因为他知道流人血的罪必归到自己。但是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十七章的经文，你看到亚西多佛、亚沙龙跟随他的长老都没有这种敬畏神的心啊，这个真的是要值得警惕啊。你看前面大卫的心对神的认识如此清楚，但是他的儿子跟这些人呢、却是对神的认识如此肤浅啊。对，那我们来明白一个关键，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不但爱神，我们要敬畏神。那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在何事上敬畏他，在何事上敬畏我的主啊？那这个时候亚沙龙就去问这个富筛说，哎，你觉得亚西多佛这个计策怎么样？然后今夜就要带兵追赶。那我们前面讲到富筛是大卫的朋友，是大卫留在耶路撒冷的内应，所以亚富筛呢当然就不会啊为亚西多佛的建议背书啊，所以他说，哦，这个亚西多佛这个计谋啊不好啊，他就说明这个理由。他说，你大家都知道大卫是勇士啊，杀哥利亚的勇士，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啊，所以呢要是呢亚西多佛带兵去一击不中呢反而落败呢，那王啊你这个，他告诉亚沙龙，你这个下场就不妙了啊，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所以呢这个亚沙龙就没有采用亚西多佛的计策，亚西多佛就很失意难过的回家呢就上吊死了啊，就上吊死了。好，那这个时候富筛呢就另外啊出于一个计谋。那这一切这个经文里面说什么，撒母耳记下十七章他说，原来这一切都是耶和华的旨意，就是说神的心意让亚西多佛这样说，神的心意让富筛这样说，让亚沙龙跟众人觉得说，哦，富筛的计谋比亚西多佛的计谋更好。反正我们可以想到啊，原来箴言啊就是说人啊有各样的计谋啊，唯有这个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就神定下这个要走的路，我们就相信啊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全能全知的神都在掌权，人所做的决定、思想决定每一步都在神的心意里面。哎，我们就用这样子的思想来建立啊，建立我们的一个思考。所以这个经文说啊，撒母耳记下十七章十四节他说，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摩的良谋，为了要降祸给亚沙龙。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让亚沙龙跟众人听了以后就认为亚西多佛的计谋不好，这个啊富筛的计谋比较好，这个就在经文说的意思。因此富筛就献给亚沙龙的计策说，你要亲自带兵出征啊，他说依我之计啊，你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但一直到别示巴，但在最北边，别示巴在南边啊，把这些人召集过来，还像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然后你亲自率领他们出征。弟兄姐妹，你记得跟随大卫有多少人吗？不过就是从加特来的600人加上其他的仆人随从。他说你现在要召聚像海边的沙那样子来攻打啊这个大卫啊，因为他们是勇士。其实当富筛啊做这个计策的时候呢，他一方面呢也把这个计策告诉大卫，让他有时间先过约旦的。如果照亚西多佛的计策，他说我今夜就要追赶他，杀他的措手不及啊。那富筛这个计策呢，又怎么样？因为你亚沙龙聚集兵马需要时日啊，你要从但到别示巴跑一遍，你要好几天，人民聚集在一起也要一段时间。那大卫你就有时间先过约旦河，那个时候。大卫就在那个犹大旷野的地方，他就往东过了约旦河。 那我们知道大军要过约旦河是相当困难的、啊、也是危险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一条河川、啊、通常就是战争的天险。好，到了撒母耳记下十八章、啊、就讲到大卫整顿军兵、啊、预备跟他的儿子亚沙龙正面作战，夺回耶路撒冷。那他在告诉他的这个士兵、啊、出去勇敢作战，但是他说哎，你们要宽待亚沙龙，千万不要杀害他的心。哇，你看主帅的心情、啊、是这种犹豫矛盾，内心的挣扎，三心二意。那你说为他效命的军兵何去何从呢？怎么办呢、啊、怎么做这个决定呢？那后来这个亚沙龙带兵亲征的时候、啊、他骑着马跑到一片树林、啊、这个亚沙龙大概是有一头美妙的长发，结果这个头发呢就被绞在这个树枝上面、啊、人就吊在树枝上，上不下上不上下不下的。那这个时候约押追来了、啊、就用手上的三杆枪就把亚沙龙给杀死了。那杀死以后，这个消息就传回大卫那里。众人呢、啊，在为打胜仗欢喜的时候啊，唯独大卫为亚沙龙的死而伤心啊。他说：“王心里面哀痛啊，他们一点胜仗的心情都没有。”他说：“我儿啊，我儿啊，亚沙龙恨不得替你死啊！啊，亚沙龙啊，我儿，我儿，这个心情我们也看不懂啊。”但既然你如此疼爱亚沙龙，巴不得替你死，那你就把王位让给他不就好了吗、啊、亚沙龙也不用、啊、遭遇这种惨死。所以这里面呢，其实我想大卫是知道的，今天、啊、这场灾祸是自己犯罪所招来的。记得刚才我们读到的拿单对大卫所说的嘛，就说、啊、你家里面必有祸患兴起，祸患兴起，从此刀剑不离你的家。所以大卫也是心知肚明、啊、心知肚明这个亚沙龙的下场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在这件事情上、啊、这个大卫的长子暗嫩死了、啊、第三个儿子亚沙龙死了、啊、亚沙龙的妹妹也被强暴了、啊、接下来我们到了、啊、这个列王记上又看到大卫的第四个儿子呢，也是密谋要篡位、啊、所以看见家里面啊，为了争夺权位哈、啊，这个啊，这个这样子的残杀争夺是没有停止的。那有人呢就去告诉约押说：“哎呀哎呀，我们的王啊，大卫王正在为亚沙龙哭泣悲哀啊。”那众民听说啊，王为他儿子忧愁啊，他们得胜的那种欢乐变成悲哀啊，因为他们不知道啊，我们好像说什么中国人说“伴君如伴虎”啊，伴了一只老虎。这个君王如果、啊、这个发怒、啊、可能就怎么样，就把人给宰了。所以他们就忧愁啊，等一下这个我们、啊、他、啊、大卫王的儿子被杀死了，会不会、啊啊、连累我们降灾给我们。所以他们就哎呀暗暗的进城。本来你看打胜仗的人应该是光荣荣耀的进入城进城、啊、结果呢他们就偷偷的暗暗的进城，好像打败仗逃跑的人民一样。那王子蒙着脸大声的哭的时候呢，约押进去告诉他说：“你今天所作所为让我们这些人的脸面都惭愧了，他们救了你的性命跟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要杀你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呢你这样做的话呢、啊、明明的就是怎么样把以色列人的心呢给推走给赶走了，将来必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啊、他说就告诉这个大卫、啊、告诉大卫你现在必须要出去去安慰你仆人的心、啊、你若不出去、啊、今夜必无一人要与你同在一处，从此这个祸患、啊、比你幼年到如今所遭遇的、啊、这个祸患更厉害，将来的祸患更厉害。那大卫王也不是糊涂人、啊、他听了这个话他就去坐在城门口。啊、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到王面前、啊、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二十章呢，大卫要重整政权，要来聚集人心。那用什么样的手段呢要来聚集人心重整政权呢？首先 大卫啊，要为亚沙龙死而哀痛的心呢，要把它收拾起来。他要出去坐在城门口，表示一个重整政权的心志啊，让众人看见他要来重整这个政权。然后呢，啊，以色列的众支派看见呢，就要向大卫王舒城，要来拥护大卫继续做王。那这个时候，因为亚沙龙是从希伯伦起来的，所以在犹大支派哈，希伯伦就是属于犹大支派的领地，所以呢，这个犹大支派的长老啊，都已经是表态支持亚沙龙。那现在呢，啊，现在呢，这个大卫呢，必须啊得，大卫已经得到以色列其他支派的支持以后呢，他还必须收服犹大支派啊，所以他就派人去告诉犹大的长老说，以色列众支派已经表态支持我了，难道你们犹大支派要落在别人后面吗？也就是说，你是我的本家，你要落在后面吗？好，第三点，跟随亚沙龙的元帅叫亚玛撒，亚玛撒，大卫对他说，我不会杀你的性命，我会立你做元帅啊，代替约押。那这一个行动呢，表示他对这个叛军要做一个安抚作用，他不会秋后算账啊，不会这个啊，对这个叛军呢一个一个来算账，他用这样子的方式要来挽回啊这个犹大众人的心啊，犹大众人的心。所以这些事情完了以后，大卫就论功行赏，也包含哈、啊、赦免从前仇视他的那个示每啊。但是我们啊在读经的时候也问了问题啊。大卫啊，临死之前啊，交代所罗门即位以后要杀死示每啊，这个以后我们再来讲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来关注啊两件事情，两个人，就是米非波设和洗巴，还有约押啊这两组人。这个米非波设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意呢？好，我们读到了前面。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刚才也分享了，洗巴带了很多的食物啊。洗巴本来是一个富有的人啊，富有的人，他带了食物来给大卫。大卫问他：“你的主人米非波设在哪里啊？”啊，洗巴是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回答：“哦，他还在耶路撒冷。为什么在耶路撒冷呢？因为我的主人米非波设说，以色列人今天必将。”为辅的国啊，这个几个字打错了哈，我们看一下哈，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哈，今天必将我的国归还给我哈，就是说扫罗的国哈要归还给我啊。那大卫听到这一句话，说哦，原来哈，我恩待米非波设，今天呢，他对我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他就对米。就对洗巴说、啊、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归给你。那这里面我们就在思考这件事情，那洗巴说的话可是真话，是真话。所以呢，当大卫回到重回耶路撒冷以后啊，扫罗的孙子这个米非波设也去迎接大卫王，王就问他说，哎，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我们来看看米非波设如何 回答。他这样说，他说，我主我的王，你知道我是瘸腿的，那一天、啊、我想要背离骑上、啊、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忏悔我，但是我对你啊，真的像对待像神的使者一般、啊、你今天、啊、问我这个问题，问我这一话，说为什么我没有跟你同去，王啊，你看怎样好，你就怎么样行吧，都可以。那大卫王就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啊、那我们知道刚才洗巴带食物给大卫的时候，大卫说凡是属米非波设的都给你了、啊、现在呢，哎，王改变心意了，他说那你就跟洗巴，那洗巴本来要得全部，现在只得一半而已啊，得一半。那米非波设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里面、啊、我们从米非波设的回答里面、啊、就看到说他好像在说、啊、他自己是被洗巴霸凌，被仆人霸凌这样。 那王就说：“好了，你不用再提了，你就跟洗巴均分地土。你会波斯说：‘哎呀，我主我王，既然你平平安安的回宫啊，任凭洗巴通通拿走也没有关系啊，并且好像你会波斯非常的大方啊，你通通拿走，哎，通通拿走，他是一个瘸腿的人，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显然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米非波设知道洗巴在大卫面前说他的坏话，说：“哦，今天以色列国要归我了。”也知道大卫听信了洗巴之言，并且答应将他所有的给洗巴。对啊，那个米非波设就说：“那通通拿走吧。”听起来这一句话呢，好像是在表达抗议，啊，对，跟大卫表达抗议。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世人言语纷纷扰扰，孰真孰假？如何分辨？如何判断？即使英明如大卫王，他也会做错误的判断，不是吗？他听了洗巴一面之词，就误会米非波设嘛。那米非波设他等他重回耶路撒冷以后呢，他听了米非波设的话，看见米非波设的样子呢，他又说：“那你就跟洗巴均分地土嘛。”他也表示呢，从前洗巴对我的善意，我今天也要用善意来回答他们。所以这里面。我们如何来做这些判断呢？今天从这段的经文啊，我们看到从撒母耳记下19章24节啊，这样子在叙述啊，米非波设在叙述自己。他说：“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啊，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哈、啊。啊啊！我们不知道大卫离开多久啊。假设离开三五个月，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啊，也没有换衣服啊，你可以了解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当大卫看到米非波设这个样子哈、啊，其实他内心就应该有一把尺啊，就了解这个事情。所以呢，当米非波设做这样子的举动啊。也是在大卫跟亚沙龙之间胜负未分之前，所以呢，在胜负未分之前，其实米非波设就已经用行动来表达他对大卫的忠心啊。所以这里我们就啊，有从这几段的经文啊，来了解米非波设和仆人洗巴的这个事情。那其实看起来好像也可以拍成一部电影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约押。啊，约押呢？啊，其实呢是大卫啊军队的领袖哈、啊，这个东征西讨啊，南战北伐都有大卫的影子。那后来大卫呢啊跟亚门人作战的时候，约押跟大卫啊约押跟亚门人作战的时候，大卫写了一封信给他，让他差派忠心的乌利亚上战场送死，你们不用支援他，就站在旁边看他送死。这是为了要遮掩大卫与八四八的奸情啊！你要是发生这个奸情，乌利亚回来了，可以拿石头打死八四八的哈、啊，连大卫也跑不掉。所以呢，约押后来就违抗大卫的命令呢，杀死亚沙龙。啊，大卫告诉约押等人出去的时候说：“你要宽待我的儿子啊！”大卫啊，约押没有听啊，杀死亚沙龙。后来。大卫说：“我要立叛军元帅亚玛撒，就是亚沙龙的元帅啊，作为以色列的元帅，要来取代约押在军中的位置啊。当然，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叛军，另一方面呢，也是要消减约押的气焰啊。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也种下了约押对亚玛撒的杀机。后来到了20章，当大卫重回耶路撒冷，也处置了。”先前留在耶路撒冷的10位妃嫔之后，啊，就说这个10个妃嫔呢，从此被打入冷宫啊，打入冷宫。那这个时候呢，大卫就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四八这个匪徒要来镇压叛军的事件上面。那大卫就告诉亚玛撒啊，说你3天之内聚集犹大人前来相助啊，但亚玛撒过了。亚玛撒过了3日期限没有完成使命，或许大卫是借由这件事情要测试亚玛撒的实力以及他在犹大支派当中的号召力啊。结果亚玛撒 再没有这个完成使命，过了三天没有。因此大卫呢就命亚比塞啊带人去追赶四八叛军啊，消灭敌人。这个时候呢，约押就假意要跟亚玛塞亲近了，就趁这个找个机会就把他杀了。所以呢，在这种种事件发生了以后，我们刚才讲到论功行赏啊，你看到在撒母耳记下二十章的二十三节，他说大卫仍然立约押为以色列全军的元帅啊。因此，即使我们看见前面种种的事件，大卫仍然立约押为全军的元帅。当然，在大卫交棒给所罗门的时候呢，也是告诉所罗门呢，你要处置约押哈，处置约押这件事情，我们后面会讲。好，我们进入了二十一章哈，进入了二十一章就讲到大卫年间有饥荒，一年三年啊，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为什么有这个饥荒？耶和华就回答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啊，他杀死基遍人的事情引起的。那为什么杀死基遍人会引起三年的饥荒啊？三年没有粮食吃，饥荒是很厉害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灾祸呢？啊，这个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在基遍的这个东南边啊，东南边。啊，原来啊，这个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所以说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当中所剩下的这个外邦人。那以色列人呢，曾经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可是扫罗呢，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的时候呢，就去攻杀啊，杀灭这个想要杀灭基遍人，所以这件事情就背弃了当初约书亚跟啊基遍人所定的合约。那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第九章哈，其实我们就看见，当基遍的居民听见啊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神所行的事啊，哇，这个迦南地要啊耶和华要将迦南地交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心中害怕，想要求和，所以他们就设一个诡计，假充使者说啊，我们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来，要跟你们啊，这个立和平之约。那以色列人接受了他们的食物，这里说没有求问耶和华，也就是说很鲁莽草率的就跟他们立约，讲和立约以后呢，才知道基遍人就住在他们当中啊。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那当然呢，这个基遍人呢就啊，圣经说啊，耶稣亚记第九章就啊留在圣殿中做仆役。所以在这件事情里面啊，如果被约的时候啊，就像刚才扫罗被约呢，就以色列人就承担灾祸啊，一年三年的饥荒。那我们看到以西结书也看到当时的犹大国，我们知道以色列支派啊，以色列分裂，北国以色列主权722年被亚述所灭，剩下南国犹大啊，南国犹大。那第二批被掳的人呢，就是约雅金和以西结。所以呢，以西结呢是在被掳到外邦巴比伦的地方写下以西结书。那在写下以西结书里面呢，讲到这个犹大国的君王和人民呢，为什么遭到咒诅呢？就是他们轻看誓言，背弃盟约。你看到以西结书十六章五十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你既然背弃盟约，神也要照样来对待你啊。主耶和华说啊，以西结书十七章十二到十九节，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就是犹大王西底家，定要死在立他做王巴比伦王的京都。所以南国犹大在主前586年被灭以后啊，这个犹大的最后一个王叫做西底家啊，西底家呢就被挖了眼睛，然后嘴唇呢被鱼钩哈、钩子勾住，拉着啊，手上拉绑着铁链呢，拉着走到这个巴比伦的境界，然后就死在巴比伦。啊，神主耶和华说，为什么呢？啊，因为 犹大王西底家轻看誓言，背弃盟约，他已经投降，就做这一件事情，他必不能逃脱。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凡是轻看向神所起的誓，背弃啊持我所立的约呢，这罪就要归在他的头上。所以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明白哈，这个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这个啊严重性。同时我们也可以思想，神是守约的神，就像尼希米呢在9:32说的，我的神啊，我们的神，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那我们在以赛亚书也经常读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呢，就是说神不会背弃他与人所立的约，不管这个人是如何的叛逆。那么在守约的情况之下呢，神是守约的神呢，对这个人的要求也是盼望一个守约。所以守约的根本啊，背后的意思就是忠心啊，希伯来文就是 hesed， 一个忠心的观念。神对人忠心，人也要对神忠心。忠心呢，就是实现在守约这件事情上。所以在诗篇15:1-5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那这件事情，这句话其实就很合适来说明约书亚被骗与畸变人立约的事情。已经发了誓，即使吃亏也不更改。这里让我们一个教导，我们在美国常听人家说我们是 man of the word， 我们是说话算话的人，说话算话的人。我们真的是自己来思想一下，当遇到对自己利益有冲突、有损失、有吃亏的时候，我是不是也仍然说话算算话，信守承诺？当一个人的承诺失去了，人不相信，神又怎么能够信任他呢？好，这里给我们一个教导。那这个大卫就招了畸变人来，就说，好，那我怎么样做可以来赎这个罪，让你们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畸变人就回答，我也不需要你为这个缘故去任意的杀一个以色列人，你只要把扫罗家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把扫罗家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好，所以呢大卫呢就这个时候呢即便人说，你把这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就把它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也就是说神是在基比亚这个地方拣选扫罗，那他们要在基比亚这个地方呢来审判扫罗。好，所以呢那王因为跟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就是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刚才讲的，所以呢就把艾雅的女儿给扫罗生了两个儿子，以及米甲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这个米甲的姐姐本来是要许配给大卫，后来扫罗改变心意把她这个跟别人结婚去了再把第二个女儿米甲嫁给大卫。所以呢你把这五个儿子七个人交在畸变人的手里，所以畸变人呢就在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杀了他们这里面讲到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她为了看顾这七个人她就在这个狮身上面搭帐篷，不容白天不容空中的雀鸟落在狮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来糟蹋。这个时间呢是从收割的时候直到天降雨的时候，大概是从4-10的期间。那有人呢就把这个利斯巴做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听了以后呢就把扫罗跟约拿丹还有这些七个人的骸骨呢重新收拾就埋葬21就结束在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以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第22章啊，就是大卫的感谢赞美诗啊。那我们在感谢赞美诗里面，弟兄姐妹啊，我们就常常也蛮熟悉的啊，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这个就啊，我们不用再花时间提。所以在苦难里呼求啊，就有苦难有祷告，才有对神的经历啊。就像一个人啊，就像一棵树，一棵树呢啊。这个树干受伤的地方呢，就会结出一个一个的结。那这棵树在有结的地方呢，也是最坚硬、最耐啊、最耐啊风暴的地方啊。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身上有伤疤的时候，一个人经历苦难、有祷告的时候，才会有神的经历，他的生命呢才是坚硬、坚固的。好，那神的反应就是在这个大卫的祷告以后带来雷轰闪电啊，地震。那我们主要是要来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看这一段啊。那这个大卫说哈，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那我们从这一大段经文读下来，我们都认识大卫啊，认识大卫。圣经可贵之处呢，不是只有歌功颂德，只讲好事。圣经很诚实的把人心的善跟丑陋呢都一一的记载下来，所以从人性的丑陋上面呢，我们更明白我们需要救恩。所以啊，弟兄姐妹，如果你跟着一直读撒母耳记，你可以明白，从大卫的生平事迹来看，他的道德过失、待人的手段、内心的谋算，我们可以说是恶迹斑斑啊，绝对称不上公义、清洁、完全。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一段的经文呢？在这个微信群也有一些发言啊，也有一些发言。那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呢，一方面你可以看为是大卫犯罪以后的自我反省和自白的沉思，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见他是在神恩典的遮盖下，他有信心才能够说出可以被算为公义、清洁、安全。那请你注意这一句话，是在神恩典的遮盖下，在信心里面说的话。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明白世上没有义人，没有人能够靠行为称义，无人能在神面前被看为完全人。然后我们也知道，因主耶稣一次的救恩，使我们成为圣洁，这写在希伯来书。那我们有一次性的成圣啊，神应许啊，我们承受神的应许，做他的儿女。神是圣洁的，到他面前也要成为圣洁。我们的圣洁有耶稣一次为我们完成。然而我们也要一生追求圣洁，不要玷污自己。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下，在他的圣洁之下呢，我们可以说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做完全人啊，公义啊，清洁这些啊。当然我们自我的警惕跟啊期许呢，就是要一生追求圣洁。好，到了第24章，就是大卫数点人数之灾啊。这里面一开始就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啊。那在历代志上21章第一节写的不一样，他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所以啊，这个撒母耳记下说耶和华激动大卫，历代志上说撒旦激动大卫，到底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他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最北边的但走到最南边的别是巴，去数一数，我好知道他们数目。你知道以色列人的数目做什么？ 战争不是已经结束了吗？为什么你需要知道数目呢？那约押对王说，哎呀，这件事情不好，何必做这种令人不喜悦的事呢？所以知道约押知道数点人数是不好的，这里又写错了，是不好的。约押说，在历代志上二十一章第三节，他说，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呢？好，但是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他们知道服从命令就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那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啊，我们可以看见啊，在战争结束之后来数点人数呢，其实呢也是要来夸耀自己的军功哈，是靠人得胜。所以看见大卫心中有隐藏的骄傲，神要来对付这件事情啊，就像箴言二十五章二十七节说，痴迷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这里面神容许撒旦激动大卫的心，就像约伯记神容许撒旦攻击约伯一样，使他起意数点百姓来暴露自己隐藏的骄傲。那大卫是一国之君，他犯罪就陷全国于祸患当中。那撒旦要借着大卫的跌倒破坏大卫，祸及以色列，神也借这个机会管教大卫，消减他的骄傲，打击他，同时也在惩治犯罪的以色列人。所以被击杀，被瘟疫击杀的以色列人，我们要思想一下，为什么是这些人被击杀？虽然圣经没有说。好，那最后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呢，启示圣殿的位置，为所罗门的建殿做预备。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数点军兵从耶路撒冷到亚罗尔到亚谢到基列拉莫，然后到北边的但，再从但呢一直到南边的别士巴然后再从别士巴回到耶路撒冷，经过九个月零二十天，数点的数目呢，他说以色列拿刀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那这一句话跟历代志写的有点出入有点出入。那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得，那就知道他犯错了，向耶和华祷告，我行这事大有罪了。所以早晨起来，那就有先知加德就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给你三样灾，任你选择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不喜悦数点，就要降灾给以色列人。那加德就告诉大卫，你有三个选择，你要国中有7年的饥荒，或是你在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或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你想清楚好回复差我来的神。那大卫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面，也不愿落在人的手里面，因为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代表他认识神所以神就降下瘟疫，3日的瘟疫死了7万人这个时候就在一个地方天使要向耶路撒冷伸手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说，好，停止吧，够了，住手吧。那这个地方就是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这个禾场那里，那大卫就跟他买了这块地跟他的牛来作为献祭。那这个地方就是神使瘟疫止住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就是后来这个所罗门在这个地方建造圣殿的地方。就是神在一个指定的地方，就是这个阿尔南的禾场上建造圣殿。这个地方呢，也是神这个告诉天使这个停止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一个神告诉天使要与人和平的地方呢，来建造神的殿就是一个和平的殿。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对不起，超过了5分钟。我们做个祷告恩主，那我们。众人在主里面有清洁的心，有正直的灵一生敬畏神，跟随你走这一生的道路。那我们学习正面的榜样，那我们也把负面的事情作为我们的警惕。恩主，谢谢你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到这里。谢谢牧师。